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怀着比别人更多的痛苦，等待着柏林陷落的是莱奥·施特恩菲尔德，他的妻子阿格纳斯和他们23岁的女儿安妮·玛利亚。施特恩菲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坐卧不宁的折磨之中，盖世太保戏耍他们，就像猫耍老鼠一样，他们想在哪里住就可以在哪里住，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却始终是背部的威胁。战争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打起女人们的精神来。头一天晚上，一颗炮弹摧毁了附近的邮电局，但莱奥却仍然能够就此开玩笑。你再也不用走老远路去取邮件了，他告诉他的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被盖世太保征召来收垃圾。在3月的这个上午，当莱奥离开他们位于滕普尔霍夫区的家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再推迟做出计划，而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离开柏林了，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没有被攻克，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已有人向莱奥透露消息，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的时候逮捕所有哪怕身上只有一滴犹太人的血的人。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在遥远的西方，位于靠近荷兰边界的瓦尔贝克。在司令部里，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试图事先估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尤其是在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他暗中担忧可能会爆发斑疹伤寒。已经有一些难民在越过前线了，他的助手们已经汇报说，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就像在盟军前线的其他每一个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是有一种严重的流行病，那就可能是一场灾难。他用力拉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的时候，他应该怎样来应付那些难民。而且还会有成千上万的盟军战俘，只有上帝才知道当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什么。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关集中营和劳动营的一些信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集中营和劳动营是怎么运转的，他们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会是占领一个集中营的第一支军队。在他的桌子上有一封报告，说有一个集中营在汉诺威的北部，就位于他们的前进路线上。此外，有关他几乎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问题控制起来。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是苏联前线上一位25岁的老兵，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也是身在柏林的一名囚犯，大概活不到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了。科尔兹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那7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那7000个德国人在8个月之前，也就是1944年的7月20日，因为与企图行刺希特勒一事有牵连而被捕了。 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000个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无一幸免。一个个家庭被满门抄斩，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了，而且往往是即刻被处决。他们是以一种希特勒本人所规定的方式被处死的，他们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他命令道，主要成员就是以那种方式被吊死的，在钉子上吊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用绳子被绞死，而是用钢丝被绞死的。现在在新型的勒尔特街监狱的 B 座厢房里，那一大群涉嫌密谋者在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党人，又有共产党，他们是部队军官、医生、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作家、以前的政治人物、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囚禁，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正式起诉。有一些人受到了审讯，正在等候再次审讯。有一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却仍然被关押。还有的人受到了假审讯，被匆匆宣判，现在正在等待被处决。谁也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在 B 座厢房里到底有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有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全都依赖于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此人便是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分队长海因里希·米勒。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即使盟军已经到了监狱的门口，他们认为米勒也会继续屠杀。科尔兹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驻扎在本德勒街，担任后备军参谋长麾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参谋长是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那个安排原来只有一件事情错了，那位相貌堂堂的36岁的冯·施陶芬贝格，他只有一只胳膊，左眼上蒙着黑眼罩，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杀死希特勒。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里，在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期间，冯·施陶芬贝格把一个里面装有一颗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旁边长地图桌的下面。冯·施陶芬贝格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以后，炸弹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在柏林，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问便被枪杀了，死在本德勒街司令部的院子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3个关键人物。每一个与之甚至只是远亲的人都被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科尔兹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母亲和父亲。他们所有的人，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而被关押着。下士赫伯特·科斯尼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尔兹还要少。不过科斯尼是无意之中被牵连进去的。他是一个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他对暗杀企图的参与就在于他曾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菲尔德送到万塞。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自1940年以来却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1942年11月他在柏林度假的时候，他自1931年就是共产党的哥哥库尔特行为激烈地说服他不要返回前线。他用一支来复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军事医院，解释说他发现这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个沟里。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再也没有返回前线。 他被安置在柏林后备部队的一个营里，每隔三个月就从阿尔贝特·阿尔贝茨医生那里获得一个新的医疗证明，这证明使得他一直做轻松的职务。阿尔贝茨医生碰巧也是一个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正是阿尔贝茨使得赫伯特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几天以后，阿尔贝茨要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急迫的运送工作，他们乘坐一辆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并不认识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一位高级军官阿图尔·内贝将军，是刑警队的队长，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些时候，内贝被抓住了，阿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阿尔贝茨自杀了，内贝被处决了，赫伯特在民事法庭受审，被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军人，所以军事法庭的再次审讯也就成为必要。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个形式而已，对盖世太保头子米勒来说，形式毫无意义。当赫伯特·科尼斯从他的牢房窗子朝外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决。距离不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未来在等着他的是什么。这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尼斯。盖世太保一再讯问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共产党行动只字未露，当然他也没有暴露出会牵连他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呢？是几间牢房把这两兄弟分开了，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座监狱。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却是住在柏林，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迫离开家乡，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像许多别的人一样，那就是快点被放出来，谁把他们放出来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有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纳粹使用暴力总共进口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里和公司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被榨干了，有50万人被从极小的荷兰运送了过来，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095.6万人，6000人从袖珍国卢森堡运送了过来，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但是在柏林干活的外国工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苏联人，就多达10万余人。外国工人从事着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类型的工作。许多最上层的纳粹要了俄罗斯姑娘，让他们做家仆。从事战争工作的建筑师们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雇员。重工业用这些被俘虏的人，填满了其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人的编制。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佣了额外的几千人，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工人的份额。有一个法国人雷蒙·勒加蒂埃尔就被雇佣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飞的时候立即再换上新的。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开无视日内瓦公约，使用战俘以及外国工人从事本质上的战争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苏军俘虏。事实上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之间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条件日益恶化，囚犯们就被用来修建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到炮击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工业发电厂里产煤。现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工人的自由要多一些，甚至这也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人住在那些城市里，那些城市是用木质的营房式的建筑构成的，在工厂的生产场所附近，或者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的食堂吃饭，佩戴标明身份的徽章。有些公司企业对规章制度视而不见，允许他们的外国工人住在大院之外，就住在柏林。许多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走动，可以看电影或者去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有一些看守由于看到了厄运临头的预兆，他们的态度也就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工人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避一天的工作。有一位看守，他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位看守非常容易听进别人的劝，结果就不再费心清点下火车的囚犯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他并不在乎。只要到下午6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地铁站汇合，准备返回营地就可以了。并非所有的外国工人都这么幸运，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自由。在市营的或者政府办的工厂里，情况尤其如此。在位于柏林南部的马林菲尔德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与在私人工厂里的工人相比，伙食很差。不过，他们的情况仍然要好于他们的苏联同行。有一个法国人，安德烈·布尔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尔从来也不派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补充定量，而允许我们到地里捡上一两个土豆。布尔多感到高兴的是，自己不是东方人，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是不适合食用的。在别的地方，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工人的伙食和来自西方的工人一样。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工人都注意到，在苏联人的身上有一种变化，几乎每过一天都在变。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里，人们预料，随着事件的进程，那些苏联人应该得意洋洋才是，可是相反，他们非常沮丧。乌克兰女人和白俄罗斯女人似乎尤其对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不安。2-3年以前，他们到达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的农民服装，逐渐的，她们改变了，在服装和举止上变得考究了。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发型和服饰有了可观的变化。苏联姑娘们模仿着她们身边的法国女人或者德国女人。现在，其他的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再次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工人认为，他们是预见到会遭到来自苏军的某种报复，即使他们当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从苏联被运出来的。显然，这些女人预料他们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变得太西方化了。在整个柏林，西方工人士气高涨。在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有2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在那里生产坦克。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计划。法国工人尤其兴高采烈，他们在晚上谈论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会吃到法国大餐。他们还唱流行歌曲，莫里斯·谢瓦利埃的《我的傻瓜》和《繁荣昌盛》是他们最喜爱的歌曲。让·布蒂恩是一位来自巴黎的20岁机工，他感到特别快活。他知道，在德国人垮台仪式上，他正在起着某种作用。几年来，布蒂恩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部件。德国工头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里去，但却从来也没有送过。而且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人力非常短缺， 结果工厂几乎完全是依赖外国工人了。让认为这种形式是相当有趣的，他所制作的每一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是在54分钟之内完成，他则想方设法不在24个小时之内交上一个完成了的机器部件，而且那个部件也通常是有缺陷的。在阿尔卡特工厂，强迫劳动的工人们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他们悄悄逃过工头的耳目而送出去的每一个无法使用的部件，都是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